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向你介绍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他们主讲夫妻关系的专题，共11讲，每讲分上下两部分。愿圣经教导祝福你的生命和家庭。
那么在家庭里面侍奉神，我们这个家应该开放给神用。我们的家里面所有的东西，我的金钱，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神的。夫妻可以同心的来参与教会的侍奉啊。那么不但如此，除了对神对人，在家庭当中我们也应当服侍我们家里的人。那么要服侍家里面的人可以说是最容易，但是也是最困难。一方面是容易，一方面也是很难。为什么服侍家人很容易？因为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间最多，所以我们要服侍家里的人最容易。我们随时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来服侍我们家里的人。那么不但如此，在家庭里面，丈夫有丈夫的责任，妻子有妻子的责任，父母有父母的责任，这些都是我们要尽的责任。因此这些责任也就包括了我们对家人的服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服侍家里的人是最容易的，但是服侍家里面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最难的。为什么服侍家里面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很难呢？因为我们跟家人是最亲密，我们常常我们生活在一起，因为生活在一起，因为很亲密，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忽略我们家人的需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最难的。我们常常把家人当作是理所当然，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跟他生活在一起，你太习惯了，所以你很容易忽略他的需要。相反的，外人的需要我们比较敏感，我们比较有一颗敏锐的心，我们会看见别人的需要，可是我们却忽略就是我身边我丈夫的需要，我妻子的需要，我的儿女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可能有些基督徒他可以很热心的在教会里面，他煮饭，这个别人生病他煮给别人吃，他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可是他却忽略他自己的人，自己身边的家人的需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这个困难也在于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这么亲近，所以起冲突的机会就比较多，误会的机会也比较多。所以为什么我们发现夫妻在一起，我们有这么多夫妻相处就有这么多的困难跟问题，父母跟子女也是一样。在这种摩擦或者冲突的情况之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没有那个动机要服侍他。夫妻吵架，做太太想，我根本就不想煮饭，我也不想煮给你吃啊。那么有时候这个冲突很严重的时候，甚至我们会觉得说他根本不配，他根本不配我来服侍他。所以当我们讲到一个家庭我们对神的侍奉，同时也讲到对我们家人的服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要服侍家里面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虽然从某个角度来讲其实是最容易，因为我们不需要到外面去，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左右，你有很多的机会。可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常常也是最难的。所以我想这也是需要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是不是我们比较更多容易关心到我们家人以外的人，却忽略了我们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的需要。那么第三方面，我们就是要看到教会跟社区。那教会当然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夫妻应当同心的在教会里面可以参与在教会当中的侍奉。那么通常呢，我们鼓励夫妻参与同一种侍奉如果可能的话，譬如说两个人同时参加诗班 或者说两个人同时能够参与儿童主日学的做老师啊。那么但是当然不一定所有的侍奉都可以夫妻两个人一起去参与。那么如果可以夫妻共同参与的话，有一个好处，因为一起参与同个侍奉，大家的经历所接触的都是相同，就可以常常有一些话题，同时可以一起祷告。那么如果夫妻不可能参与同一个侍奉，夫妻也应该常常在一起彼此来分享，让对方知道你的侍奉的一个情况。那么不但如此，也要彼此扶持啊。虽然可能丈夫在某一方面侍奉，譬如说有一些弟兄在这个厨房每个主日预备饭食，那么这个太太可能没有参与，可是这个妻子呢应该给予全力的支持也常常去关心丈夫的这个侍奉，同时一起同心祷告。所以不管能不能够共同参与某一个侍奉，即使不能，但是如果彼此都有参与教会的侍奉，彼此就可以常常在一起沟通，可以彼此扶持，同心的来祷告。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我自己跟庄牧师，我们从我们交朋友一直到结婚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是没有停止我们在教会参与的侍奉。从我们结婚的时候前面第一年我们在竹南的一个小镇那我们在那里主要的参与就是庄牧师有时候在主日他有讲道，但是我们就很积极的去帮助我们那个教会的传道人跟那个师母，我们两个常常去关心他们，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就能够一起去帮忙。到了我们在高雄，后来我们搬到高雄，我们就一起做这个大专团契的辅导，所以大专团契的祷告会在我们家，那我就给他们做晚饭，那他们的同工会也在我们家就是各样的团契的开会都是在我们家。但是呢团契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两个女儿 Ruth 跟 Joyce 就带着一起去参加团契的聚会。那么到了我们在美国念书，我们就一起参加查经班，后来我们又回了台湾，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做一个社青团契的辅导那然后到了90年又再来美国，我们还是一直都参与侍奉。当然在我们念神学院那几年就比较多参与不同的侍奉，因为庄牧师就很常常应邀在别的各教会去讲道，我就不能跟着他去但即使如此，我们两个还是常常会分享我们所侍奉的一些经验，我们也一起彼此带到。那所以我想真的是要鼓励我们在座每一对夫妻能够同心的在教会里面能够参与侍奉，同一个侍奉或者不同的侍奉，我们会发现会带给我们整个家庭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祝福真的是一个祝福。那么同时不但是在教会，我们也应该参与一些社区的服务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对神的服事也包括我们对人的服事。那同时我们也说了没有圣俗之分所以教会的侍奉我们应当参与，整个我们生活的一个社区我们也应当有在我们能力许可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应该要有参与。所以我知道很多人的孩子念书学校都有家长会，或者常常也要求这些没有上班的母亲可以去学校帮忙做这个 home mother room mother 所以这一类都是所谓社区的参与，那么我们都应该要积极的来参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参与也是为主做见证一个基督徒他在价值观，他在做决定事情的原则， 当他去参与这些社区的活动的时候，就会借着这样的参与，把他的价值观、他做事的态度、他整个生活的态度，借着这样的机会向他周围的人来做见证，让他们可以看见，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那么不但如此，我们也可以去影响，因着我们的参与，我们可以去影响，发挥一种影响力。所以这些都是在对神的侍奉的范围之内。那么最后就是全世界，第四方面是全世界。我们不仅仅是个人、家庭、我们的社区，再扩大一点可能是这个国家，再扩大一点就是全世界。我们在教会有这个宣教，我想很多弟兄姊妹的家庭有参与宣教，这就是属于关心全世界的一方面。那么我们也可以安排我们的假期，可能去访问我们教会所差派的宣教士啊，或者呢这个我们这一次像北韩的饥荒，我们用我们的金钱奉献了，交给展望会。展望会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他们就用这个钱去帮助北韩的饥荒啊，这些都可以说是对于整个世界的一个需要的一个关怀，这也是我们对神的一种侍奉。好，那么除了我们讲到这个侍奉的内涵，最后我们就讲到，那么在教会的侍奉跟家庭的生活当中，哪一个比较重要？是教会比较重要呢，还是家庭的生活比较重要？我们常常听见有些人传统的华人教会的教导，或者说传统的华人传道人的教导，都是告诉我们教会第一，家庭第二，然后呢工作第三。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华人的传道人，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摆上，以至于他们真的是把家舍下，把教会的事情放在最优先，真的就是完全的摆上自己所有的时间在教会的里面。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如果你看一些基督教的刊物，或者有一些基督这个你这个属灵的书籍，在美国一般的教导是家庭第一，教会第二，然后也许是工作第三啊。所以你会听见很多的教导是你要把家庭放在首位，那么教会的事工是其次。那么到底应该教会重要呢，还是家庭生活重要呢？如果从我们刚刚讲的整个侍奉的基本的观念来看，我想教会跟家庭应该是同样的重要。换句话说，教会也重要，家庭也重要，这两个应该是并重，不应该是有这种先后。因为我想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主耶稣的确强调我们要把神放在第一，把神放在第一并不等于把教会放在第一。因为把神放在第一，我们刚刚说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跟生命都是要把神放在第一，以侍奉神为我们的目标。那么把神放在第一却不要画等号，把教会放在第一，这不是等号。因为你的家庭生活也是属于侍奉神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认为家庭跟教会应该同等的重要。有健康的家庭，有成熟的家庭，才有健康成熟的教会。因为教会就是由个人跟家庭所组成的，那么有健康的个人跟健康的家庭，成熟的个人跟成熟的家庭，才有可能让教会能够达到一个成熟。所以我们应当把教会稳固。那最困难的就是，那我们怎么取得平衡？如果这两样同时要兼顾的话，怎么可以取得平衡？我们在神学念书的时候，我的教授又用一个比喻，我很喜欢他说，我们 的侍教会参教会的侍奉跟家庭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滚动的轮子。你现在一个轮子在那里滚动，这个滚动的轮子永远只有一个着，跟地面上永远只有一个接触点。啊，当这个轮子在滚动的时候，滚动的过程当中，这个轮子跟这个地面永远只有一个接触点。因此，有时候在某些情况之下是教会优先，在某些情况之下是家庭优先，就好像这个轮子在走啊。什么时候这个跟地接触点是教会的侍奉，那么就是教会优先；什么时候这个接触点是家庭的生活，就是家庭优先。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家庭生活跟参与教会的侍奉把它截然分成两个优先次序。那么既然两个都并重的话，哪一个优先呢？这就要看情况，就好像这个轮子在滚动一样，在某种情况之下是要优先把教会的侍奉放在第一，在某种情况之下你要优先把你的家庭生活放在第一。那么这个答案好像没有给大家任何的解答。那事实上怎么样去找到什么时候是教会优先，什么时候是家庭优先呢？那个答案就是祷告。不管什么事情，每一个选择我们都应该到神面前来，把它放到神面前求问神，这就是侍奉神，让神做主人。所以今天如果我面临一个选择，要选择参与教会的侍奉或者是顾及家庭的生活，我就把这个困难带到神面前，求主的圣灵亲自来指，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怎么做一个决定，在这样两难之下，这个决定怎么做，是哪一个，这个取舍应当怎么分辨，怎么分辨哪一，在这个情况之下孰重孰轻，那就是需要来寻求神，让神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啊，我们就是说有这个有一前年哈，我们家有曾经做了这么一个决定，每一个礼拜二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那么通常这个牧师师母一定，这是好像大家这个认为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不一定要参加祷告会，传道人这必须参加祷告会啊。当然我们要带祷告会，那但是那一年呢，我们的小女儿她的好朋友送了她一张篮球赛的票，那是 Chicago Bulls 跟这个 Boston 的 Celtic 打的一场赛。因为我们是从 Chicago 来的，所以我们两个女儿对这个芝加哥公牛队哈也非常的这个。那么他们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可以亲眼看一场这个 Chicago Bulls 的篮球赛，所以有了这张票，当然他们很高兴，两张。但是就在那个同一个这个球赛的那一个礼拜，我们的这个票是 Joyce 的朋友送给他的， Joyce 呢就面临一个选择，因为那个礼拜是他们的 Spring Break。在这 Spring Break 里面，他的校园团体 IVCF 他们有一个短宣队要到佛罗里达州去向这些去度假的大学生传福音啊。在这个 Spring Break 有很多的大学生都飞到佛罗里达到那里去享受阳光，所以呢 IV 每一年在那个 Spring Break 的礼拜他们都有这个短宣队，所以这个 Joyce 他就必须选择。那他自己经过祷告，他选择了去参加短宣。那么这个篮球票虽然是他很想看的一场，他也就把它舍下来了，所以他就把这两张票送给他的姐姐，就是我们的大女儿 Ruth， 就说要请我的女儿跟女婿两个人一起去看。可是我的女婿是在 Boston 长大的，他不愿意去看到这个 Celtic 被打败，他说他对 Celtic 还有蛮有希望，相信有一天 Celtic 还可以重整旗鼓，他们曾经是非常的很强的一队。那怎么办呢？他就说叫 Ruth 跟爸爸去看，叫 Ruth 跟庄牧师去看。 那当然是很好，但是不幸的很，这个球赛就是礼拜二晚上，那怎么办呢？我们要从祷告会跟看球赛做一个选择。那么我们也是为了这个事情在神面前祷告，最后我们是选择了庄牧师跟女儿去看球赛啊，没有，那天晚上他就没有参加祷告会。那么所以那天晚上有些弟兄姊妹问我牧师呢，我说哦，牧师有事哈。我这是举这个例子看，就让大家看这对 Joyce 来讲，他是选择了去短宣啊。可是结果，这个牧师我们选择了牧师跟 Ruth 去看这一场球赛哈。我想我们就是放在祷告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就是说，我们也因此我们也不要随便去论断别人，他。没有来，今天我们教会大扫除，他没有来，他就是不爱主啊。但是我刚刚也提醒了，我们也不能以家庭跟工作同样是侍奉神为借口，教会任何的侍奉我们都不参与，那好像有别人做就好了啊。既然有别人做，就不需要我，我就只是在我的家庭生活跟我的工作上，这也是不对的。那么但是在每一个情况之下，当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就是带到神面前，我们求神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这就是真正的为主而活，这也是真正的侍奉神。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在各样的选择上能够取得平衡，在教会的侍奉，在家庭的生活，我们都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最后就是真的是要在弟兄姊妹面前做这样一个见证。我跟庄牧师，我们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彼此相爱，但是我们这25年来的婚姻也真的就是同心的在那，以我们个人跟我们的家庭来侍奉神，我们就看到神真的是祝福我们，不但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两个孩子。我们两个孩子上大学，我从来不要盯他说你要早起要去崇拜，我们也不用告诉他说你要奉献，他们的零用钱我们要他们自己赚啊，他们要打一点工，要赚一点钱做他们自己的零用钱，学费跟住宿费吃饭都是我们出。那么当然神也预备得很丰富有给他们预备，真的就是奖学金等等。那么，但是我也不用提醒他们说，你们该把你们的打工的钱要多少奉献啊。我也不用提醒他们说，你们应当要参加教会，要在教会侍奉。这些说实在，我都没有特别的去嘱咐、去叮咛。为什么？但是我们的女儿进了学校，每一个主日崇拜参与教会的侍奉，他们赚的钱要奉献给神，这所有的一切他们都自己晓得怎么去做。我想主要就是因为在他们离家之前，从我们的身上他们就已经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不需要去叮咛叮嘱，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影响我们的孩子，以至于他们也已经是，就是说也已经活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的里面，所以当他们离开家到大学的时候，这对他们来说是，就是已经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是如此。所以我们那个大女儿，她那时候在 Wellesley 还有外地有一些家长打电话就拜托我们说，请我们的女儿礼拜天早上要去敲门，把他们的孩子叫起来，然后带他们去教会啊。所以 Ruth 她就是礼拜天早上很忙的，她自己早起以后，她还要去敲好多的门，然后把那些人叫起来，然后跟就是一起去教会。那么但是我们真的是看见我们个人，我们夫妻怎么样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家庭，怎么样来侍奉神，给我们的孩子也有非常大的影响。真正基督教的家的教育啊，我们讲基督化的教育是在家庭，不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不是靠着教会的辅导，就是我们父母啊。 所以我今天有多给大家一篇文章，那是在台福通讯上登的一篇文章，是一对夫妻的见证，所以请大家回去以后可以花一点时间看一下这一篇见证。他说一个全新的结婚理由，其实他是说当他结婚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侍奉神应该是婚姻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一直到他们夫妻发生了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问题，后来他们怎么样从侍奉神当中他们重新建立夫妻的关系，不但如此，他们彼此和他们的家庭都因此蒙福啊。所以啊，就是我想我们今天以这一个主题作为结束，就鼓励大家，一方面我们真的是在基督的爱里面来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夫妻的关系，但是我们也以这样的一个基础作为我们侍奉神跟服侍神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12次的时间，我们好好的从圣经的婚姻观一直到今天我们对神的侍奉和我们的家庭生活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一连串有许多的学习。主，真的是要感谢你，借着这样的课程，主，我们自己教的人也真的得到帮助。主啊，也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都能够从主的话语里面能够重新的在主的亮光之下来看自己，来看自己夫妻的关系，也来看整个家庭的生活。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来教导我们，虽然这个课程是结束了，但是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来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不断的有圣灵的引导跟圣灵的光照，也求主帮助我们夫妻在建立一个相爱的关系，建立一个和乐的家庭，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努力乃是朝向那个最高的一个目标，最高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服侍我们的神以及服侍我们周围的人。主，求你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样子的一种侍奉真的能够来荣耀主的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